枫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几担心。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远。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哎呀，我们的听众都在问了，说怎么讲了一半没了，说不是风远出问题，是蒙哥这出问题。
最近很忙是吧？
哎呀，不但忙啊，而且老了有点忙不动了、啊、然后现在的这个问题多多，没关系了，就是这老牛拖破吃，还好有你们这种新一代的少主派。那我们就继续讲吧。你刚刚跟我说我们讲到哲学、科学、神学是吧？
对，就是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回首这个16世纪哈，就是或者17世纪，就是现代科学的诞生，它的背后呢其实存在着这个很深刻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经常说现代科学之父是这三个人，就是伽利略、笛卡尔和培根。然后这三个人好像刚好又对应于就是咱们上次说到的这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伽利略的这个他的主要的贡献呢就是在科学方面的具体的这种
观察实验啊这些东西。
对，一个小球一个大球从那个斜塔上掉下来啊，这个钟摆啊什么周期性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就像这个过家家一样的这种，就是在比如说明朝清朝的人看来，那种大学士看来都是一些奇技淫巧的东西。法国的呢是这个笛卡尔，然后英国呢是培根。说到这三个关系啊，就是说科学是哲学的侍女，然后哲学是神学的侍女。如果这三个关系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但不知道科学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会就是不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听众朋友，您要是还没信主的话呢，那您就是先听听啊，先听听，心里面不要动气儿。因为这不单是说风远弟兄做的结论，其实做这样结论的人不少，只是啊，你要是不是个基督徒，你听不进去，对吧？因为我们一向的教育是反过来。
对，我们尽量就是说摆事实，寻找这个历史的这种人啊、时间、地点、人物啊这些具体的信息，得出一些一般性的这种总结。那么蒙哥您觉得在神学、哲学和科学之间哈，他们这个关系哈，有没有这个好的科学、坏的科学，好的哲学、坏的哲学，好的神学、坏的神学？
你知道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出题目难我了，都是我在这里出题目难人，现在被你难到了。我想想看啊，你说有没有好的哲学、坏的哲学，对吧？
对啊。
那其实也蛮简单的嘛。好的科学呢，它就是说呢，你有一个好的根基在啊，比如说这个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呢，哪怕你不认识神呢，你也能够很清楚的承认说，它是一个有一个智慧的设计在后头。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会有一个好的科学。那坏的科学是什么呢？哎，你故意找个词儿，比如说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原因的，都是因缘际会或者是自动进化来的。那不管你怎么讲啊，迟早你要走到死胡同里面去的。
差不多，就是说它不符合事实与符合事实之间的区别。那种主观臆想的东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进化的这句话，我记得那时候刚来美国那个快30年前的时候，2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听收音机让我非常震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到今天也是如此，是一件非常符合事实的一句话，就是说无论是实验室的证据还是考古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生物物种之间的进化，就是说
找不到，
今天也是如此。无论你怎么说，它是一种主观臆想还是一种事实，这是不一样的。更多的咱们比如说风水啊、星座呀、星象啊，显然就是坏的科学。那那个哲学和好哲学、坏哲学呢？
那坏哲学当然是马哲学嘛。那这个习哲学想要把马哲学变成一种看起来好的哲学呢，可能越变越坏。就是说你离开了对神的敬畏，以及你不认为这个神在历史上面是掌权的，他如果在历史上面是掌权的，他在现在也是掌权的。你要另外去从逻辑思维这方面呢，去搞一套这个文字游戏来，你再拿这个东西做基础，你去盖个房子，那不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吗？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屋，房屋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活生生的上帝他决定要给你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是不是又有点敏感，这几天不是雨水冲风吹都快淹到中南海了吗？不是吗？哎，这也是一样的意思，对吧？
你
能够，或者我们很简单的讲，用这种口号性的讲，在这个正确的啊，对神的观点，对神的话语，神是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你能够发展出来所谓的哲学啊，那就是坏不到哪儿去。那最坏的哲学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其道而行，就是特别为了要否定这件事情而发展出来的哲学，对吧？那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定啊，什么是人呢、啊？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人要是没有经济价值，没有社会价值，它就没有价值啊。那这种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哲学。那这个错的科学呢？你了不起就是误导一些人嘛，对吧？因为做科研的人，他也就是今生这么几十年，他能够申请到多少的经费，他能不能够得到几个奖啊？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可是你要是错误的哲学的话，他神必审判你，而那个审判不是好玩的哟。
对，其实是有这个共性的哈，就是说你是一种谦卑诚实的态度呢，还是一种骄傲自我自高的一种态度？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科学，对吧？那种就主观臆想的风水啊，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占卜啊、算卦，它不就是为了自己那点利益吗？对吧？哲学也是一样，就像您刚才讲的，是一种谦卑诚实的，还是一种这种骄傲自高自我的，以我为中心，就我是很大的那个我啊，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多么的光辉啊，人性多么伟大之类的啊，
对，
就是说这种一个分水岭，就是谦卑的一种心态呢、态度呢，还是一种盲目的掩耳盗铃，然后或者说是那个闭门造车的一种态度呢，以我为中心的一种态度，对吧？那这个神学，好的神学和坏的神学，您觉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这好的神学、坏的神学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容易分辨，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凡是政府啊要资助的、政府要提倡的神学就是坏神学，要政府要把你抓起来，那你有可能是神学，因为这个所谓的神学这个词儿是我们发明的，不是圣经里面，对吧？
是一个广义的词，对。
这个神学呢，尤其是这些喜欢弄脑子的这些西方的一些的哲学啊，很多的西方的哲学，它其实是从神学里边反动出来的。
是
的。那么，因为神在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不是用的这种条理性的、逻辑性的、章篇式的这种东西。他自己讲，他说我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呢、叫你仰面跌倒。除非你有这个，刚才东明讲的是最重要，要有一个谦谦卑卑的心。你把神给我们启示，无论是什么啊，先别急着去批判，因为是神批判我们，不是我们批判神。我们所想到的，他早就想到。我们所能够弄出来的神学架构，不管你看起来多么有理、多么完善了，在神看起来，你可能是给他帮倒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谦卑是很重要，要把神他的位置摆对。你不要以为神是可以用一些逻辑的话、哲学的话把它分析出来，那认识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来获取成果的，那你真的是不认识神。因为神要我们认识他，从整本的圣经看起来一向是如此。他亲自与你来往，他开启你的心窍，你就能够明白他，而且你就能够走对路。你不从这个入手点进，你要借着一些分析这个归纳、统计推理让自己走错路，你迟早把教会带错路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在现在是看得非常非常的多了。
是的，这个已经成为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痼疾啊，就是说有一本那个很有名的书在大陆的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是影响很大的，就是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的一本书叫做就是 How We Then Live， 用中文把它翻译成前车可鉴啊，就是讲这方面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以后有时间啊，蒙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讲这个怎么从马丁路德后来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康德，然后变成了这个黑格尔、费尔巴哈，就一下子就到了尼采，当然马某斯这个也都是在后面的了，对吧？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中间呢，就是跟这个所谓这个圣经高等批判， 就是很有关系。他就是自己坐在椅子上，神呢坐在他的那个对面，然后他在那儿评头论足，然后他在那儿指点江山，然后最后希特勒就是他的这个直接所导致的。希特勒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这种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在19世纪20世纪包括今天，就是这个德国西德东德统一之后，大量的就是这个非基督徒的这种无神论者的这种比例已经远远的就是在他们这个人口当中，在德今天的德国这个作为一个确实是这种就是好神学和坏神学之间有这个很重要的区别啊。我在这儿就是有一个我想就是念一段话，也是就是写的一个对比哈，就是说大概花五分钟的时间念一下这段话，你
慢慢来，
请孟哥您点评一下，看我这个说的对不对啊。在中文语境中，在关于近现代历史事件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西方列强这四个字，那么这些概念语汇究竟包含着什么含义呢？对于这四个字的理解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如何看待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以及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本身。西方国家并非完美，也并非罪恶到无以复加，让我们以谦卑诚实一丝不苟的心灵反思历史，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追寻真相，寻求真理，反思关乎人生社会心灵灵魂的真谛。近300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敬虔谦卑的圣徒。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尔、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再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某斯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好了，抱歉念一大段，
那
您觉得
仔细的听挺清楚的，挺清楚的。
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回首看着过去500年啊，咱们就是说从1517年，咱们上次就是说以前说到1444年的那个战争，然后1453年的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然后呢导致了这个大概70年之后的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那么从1517年到现在呢500年，回头看着500年呢，就一定要看到这两方面，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的这两方面。这两方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的世界为什么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是中国人，我们就是很习惯把它分成东方西方啊，不管你怎么分，哪怕你是非洲人、太平洋海岛里边的一些人，当你讲到过去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就刚才风云讲这个东西，它是主流，是所有人的主流。 因为它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它主宰了今天的整个的人类的群体，无论你是从东方西方啊，从南方北方，或者从白种人黑种人，无论你从哪里分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那些人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只是我们在回去整理的时候呢，往往会掺杂了很多啊个人的这个啊偏见呐、或者是过度强大的民族情感呐、私心呐、或者是想要煽动你底下的人民去啊反美啊这种的东西，让很多人看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了，这个做法并不是风远第一个拿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它提出来实在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现在中国人又开始重新进入一种盲目之中啊，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必须要这样说，它是一种愚昧的热忱呢、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好像回到这个义和拳时代。
对，是的。其实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属灵的征战吧，两方的可以说甚至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从该隐亚伯，从赛特的那个时代就一直到今天，就是一直是这两种。在这个过去五百年哈，在西方呢，就是因为我经常去看这些历史啊，我就真的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就这两种方面的征战啊，一方面呢是就是敬虔的属神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拼命的想把人拉离开神，拉开离开神的那种力量，巨大的一种力量。这两种东西就是，而且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还会搅扰在一起，它不是说就是那么界限泾渭分明，然后彼此为战。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又有很多 overlap， 有很多这种彼此同意的地方。比如说哈，这个1517年之后啊，就是西方呢就有两种力量，一种呢就是所说的这种就是宗教改革回归圣经这种巨大的力量，对吧？
是。
然后呢，另外一种力量呢，就是这个笛卡尔的这种所代表所谓启蒙主义运动或者人文主义运动。其实你仔细去想嘛，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就不是主耶稣说那个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两条嘛，对吧？第一呢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第二呢是要爱人如己。然后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回归圣经的这种宗教改革运动啊，包括清教徒运动等等等等啊，就是都在这两条上下功夫。然后呢，这个人文主义呢，启蒙运动呢，它不是把这两条全丢掉，而是呢只丢掉第一条，抓住第二条。
对，
然后
叫人文嘛，对，
对，这就是为什么它非常有迷惑性，然后为什么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觉得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啊非常的就是有吸引力。确实它里面包含着正确的内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啊，不要互相剥削啊，要有这种就是爱的这种心嘛，对吧？那其实就是这个律法的总纲的第二条。但是关键是你要是把第一条丢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什么地步啊，以后我们可以再慢慢说。但是咱们现在是停一下，我就想就是先列出一个三要三不要的这个风远原则。
好极了。
三不要呢，就是当我们就是这个回头看这个五百年历史也好，或者整个这个今天的世界也好，科学的起源也好等等啊。三不要呢，就是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听起风就是雨，不要以偏概全。然后呢，三要呢是要思考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嘛，对吧？要思考神的作为，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要思考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样行。
挺好，那你现在怎么给我们再仔细的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呢？
啊，那我们就先展开这个地图哈，展开这个图画，还是就抓住这个问题，就现代科学到底是怎么来的，从中呢我们会反思到什么东西，那理解到就是我们今天那个世界是什么，以后慢慢的再讲到就是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就是我们今后应当怎样行。展开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不得不提到这个笛卡尔了。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科学起源的这个所谓这三个科学之父，就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咱们上次呢就是以前呢把培根的这个说的比较清楚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一谈这个笛卡尔。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就是说再往上追溯到这个，因为他的思想也不是说一下子蹦出来的，他是在他的前人的基础之上，那一直就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那些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呢对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这三个人呢都大概是同样的这个时代，但是呢它的作用呢是，我这个好像是这个维基百科上的稍微一段，就是说笛卡尔呢常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重要先驱，他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促使17世纪人们对认识论日益关注，他为17世纪的欧陆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后来由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倡议。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啊，就是国内就是清华北大的这些呢，很多这个知识分子都非常崇拜这些人的，像什么斯宾诺莎呀、笛卡尔啊，就是这些。笛卡尔被称为那个近现代的第一位哲学家。笛卡尔哲学的许多元素呢，在这个所谓亚里士多德学派，亚里士多德就更早了，对吧？就是公元前的，到16世纪复兴的这个斯多葛主义呢，这些人呢都藏着一些种子，然后笛卡尔呢把它发扬光大。在这个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中呢，他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呢，他拒绝将有形的实体分解为物质和形式。其次呢，在解释自然现象时，他拒绝任何诉诸神圣或自然的最终目的。在他的神学中，他坚持上帝创造行为的绝对自由。笛卡尔拒绝接受先前哲学家的权威，经常将他的观点与他之前的哲学家区分开来。然后他有些著名的著作啊，像什么灵魂的激情啊、哲学原理啊、方法谈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什么拉丁文的，就反正就是大知识分子嘛。但是就是说咱们就不走一些很多细节，但是你看啊，就刚才这种介绍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他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这三个人啊，他每个人背后都是一大群人，他们各自国家的。那么笛卡尔呢，他就代表了这种就是法国的这种大量的人文主义的这种哲学家。他不是一下子哈，他是一代人一代人，就是
那是当然。
一开始听着好像也挺好的哈，你看他说他也很坚持上帝的什么绝对自由啊什么，听着都不很不错。但是他就开始拒绝与神呢产生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就觉得一切的自然哲学啊，就反正就是自然世界就自己这么搞就行了，搞科学的人啊，搞哲学的人呢、啊、去自己就这么理解就行。所以你看他这个种子啊，就是说在不断的生长，就这种坏的种子啊。一直到后来呢，包括对法国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欧洲这个历史啊，就近代历史，就这几个国家的历史特别的重要，就是这个法国的历史啊，也是这个三四个国家历史之一啊，变迁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奠定了后来的这个，就是法国的这个所谓大革命，法国的崩溃，整个的这些东西的基础。遗憾的是，就是说今天呢，就是在我们就是中文世界呢，往往把这些坏的东西当成好的东西，把好的东西当成坏的东西。
这中国特色的。
对，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一个就是没有上帝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当中的时候，你不会去想那第一条的那个律法的总纲。我们人虽然是堕落了，对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大家一说到就是我们彼此的相爱呀这种话呢，其实
你觉得是对的
啊。对，你包括后来的这些梁启超这个时代呀，你包括这个孙中山这个时代啊，就是一说德先生、赛先生，对，那都很好，对吧？这个没错啊，因为基督徒也说是，这个德先生很好，赛先生也很好，非基督徒也说是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就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诚实的，你要是顺着这个德先生、赛先生你去想，一直追本溯源的时候，你不能不到那个第一条那儿去。就是那个律法的总纲第一条上去，因为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嘛，对吧？就是他所谓人文主义到底是什么嘛，或者说这种自然哲学他离开了上帝，或者自然哲学他到底是什么嘛，他最后一定会变成那种就是像风水一样的，就是像现在那个很多电影叫这个平行宇宙啊、多宇宙啊，这跟风水有什么不同？这都胡扯嘛，胡想，对吧？没有任何这个谦卑诚实的态度这种东西。哎，抱歉龙哥，我今天话匣子一开了，就是就我这一直在说
了。就是要你说啊，这难道你这种东西要蒙哥说到了的吗？你刚才在讲笛卡尔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啊，两个事情，是三个事情啊。当然听众朋友恐怕跟我一样的，你除非你是一直对这东西很有兴趣，要不然我们也是第三首第四首稍微听了人家讲一点讲一点啊。因此风言所说的这些东西呢，你要是有兴趣你非得自己去花点功夫不行啊。那也要花点功夫也不是说太难，对吧？因为现在好多的资源都给我们。那你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笛卡尔的这个逐渐逐渐他心里面发芽茁壮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在今天很多人的心里面也早就已经是根深蒂固啊。因为您在跟我们讲这些，常常讲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回头看，我们回头看啊。那就假设好，对一个 不同意不信主的人来讲，就假设他说好吧，科学是哲学的使女，哲学是神学的使女，但是现在科学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还要回头去搞什么神学干什么呢？对吧，不是让它自然发展就往前走就好了吗？
嗯，是大概一年多前的时候，有一次偶尔听到一个收音机，然后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跟中世纪相比啊，就是说他是站在那个西方人的角度啊，那个一个英文电台，然后他就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人呢、啊、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 metaphysics 就是这种抽象哲学是很发达很厉害然后很受到尊敬的，嗯，大家对这些就是说上帝啊就这样的观念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至少在主流社会而言吧。然后呢，嗯，那个时候呢就不注重这种就所谓这种 experimental 的这种就是 knowledge 或者说就咱们上次讲到这种所谓经验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就是说
是
就是谦卑诚实的去看这个世界，
嗯，
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主观臆想。那么他说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就与中世纪相比是反过来。今天呢，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实验性的、实践性的这种哲学也好、科学也好，被大家呢所当成共识。但是呢，这种就是抽象的哲学呢，却被丢弃了。然后呢？就导致呢，就你包括就是像现在这个好莱坞的各种各样的电影，随着人的年龄越大，反正我不知道，就是你啊，我的感觉是越看就越觉得这些电影很愚蠢。以前就是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那个电影很好，后来发现所有的电影就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坏人很厉害，然后呢这个好人更厉害，把坏人给打死了，就完了。就是你不管是什么电影都是这，然后最多呢就是再来一个比这个更邪门的，就是坏人更厉害，好人都打不过坏人。就是很弱智、很幼稚、很愚蠢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缺乏了这种深刻的这种思想。因为咱们以前也说过，这种科学啊，它没有办法告诉就是我们一件事情的这种道德上的好与坏，
好人坏人、黑猫白猫呢，赚的钱就是好猫嘛。他们这些拍骗子的人，他最重要的就是票房怎么样，他不是别的原因。
但是这样就会导致这个最后整个这个社会就会迷失在这种彼此的争闹，然后彼此的争吵。
哎，他说我不负责社会，社会你们牧师管不住，你怪我；你们教授管不住，你不要怪我拍电影的人，我爱拍什么拍什么，我再给你捐点钱，好不好？
对啊，这就跟那个就是17几年的时候，16几年那些写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从莎士比亚之后，有很多写小说的人也是开始就是胡写啊，斩钉如铁的这种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你看那个对比这个法国和美国的历史啊，美国建国是1776年，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不是今天的美国，就早期的美国是在那种就是五月花号的那种清教徒的那种当然也不是说就100%纯洁啊正确啊等等，但是他的确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影响那种信仰的影响。相差10年，就是1776年，然后呢法国大革命就是1788年推翻了王室，然后直接把那个法国国王给杀头。法国国王也是延续了1000多年啊，就是他从那个查理曼大帝，咱们上次说过他那个爷爷锤子，再往上都就他是一脉相承的1000多年，然后最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终止掉。然后结果呢他们想要建立起一个就民主共和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
但是呢怎么样呢，他从那个1788年一直到今天，法国就一直动荡不息，然后一直是这个不断的这种血与火的这种骚乱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宪法自从它1776年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过，可能很快就会改了，就会乱了，天下大乱了，就是在美国内部就会天下大乱了，然后推翻这个什么政府之类的了。但是这些故事在法国已经发生15次了，当时拿破仑就把那个东西就不到20年给推翻了之后，拿破仑然后别人再推翻拿破仑，然后别人再推翻那个推翻拿破仑的人，就这样已经推翻了15次了，在不到就是100-200年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政府来了就改朝换代，再来一个改朝换代。你看到今天的什么收垃圾的，然后又不干活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很垃圾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美国有一天也会是那样的，如果不会改。
对，所以咱们习总理才要掌权嘛，对不对？国家安定多有效率，干什么一下上面一个口令，底下就。
对啊，那拿破仑当时也是很厉害的呀，结果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然后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然后他打德国，然后后来人家德国说你老打我们，我们要统一，最后统一出来一个希特勒，对吧？然后他又打人家俄罗斯，然后人家俄罗斯说你打我们，我们要强大，结果出来一个到今天的沙俄，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今天的事情啊，就是其实在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以前的事情可能在更早的时间也曾经就是不断的重演。遗憾的是呢，就是我们 世人呢总是不愿意去从中呢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对，不管是神学、哲学、科学，你如果不考虑一个最最基本的从圣经来的一个定义啊，一个判语，就是世间没有不犯罪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不是那个主义不好，不是那个思想不好，不是那个实验不真。你这东西交到罪人手上，那不管你是民主政治，你是集权政治，它的区别呢，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在某一个阶段之间有区别。到后来，它一定是劣币淘汰良币的。你不考虑人是罪人，你要去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那你不是，这就是去掉神学的结果。对不对？科学也是一样，你不考虑人是罪人，那你这个从一个谎到另外一个谎，你只要有经费，科学家是很愿意撒谎。其实很多研究进化论的人，他知道这东西是胡扯，对他来讲跟写武打小说一样，对不对？而且我这个也不上，这个是人畜无害嘛，我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可以不要信啊，但是我能够申请到经费啊。你看那个人，他就找了一个谁知道什么骨头，他在地上找，他不是地理上挖的，他说那个是露西。那个是我们人类老祖母，所有的人就信他了。那你说他到底他的证据在哪里？那不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种东西吗？可是名利双收啊，这人是罪人是很可怕的。把神学去掉，那你要是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你光是很激情的去拥护某一种的思想，不管是民主、是科学、是中国强大、是反对列强。你自己也在这个罪人里面，所谓专制集权呢、啊，这不过就是恶人把脸皮扯下来啊！你们大家一起管，管不好我来管。
对呀、啊，就是，而且罪人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对吧？然后最怕的是这个罪人还不承认罪人，自认为这个就是说不是罪人的时候，
还有人听他，对，一大堆人听他，对，跟着跑，对，嗯。哎，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永远谢谢你啊，我们下回再继续谈，我还有问题想要请教你呢。